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一彤，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草船借箭。三国时期，魏国的曹操率大军攻打东吴，东吴君主孙权不得不与蜀国刘备联合起来抗曹。东吴智勇双全的大将周瑜十分嫉妒刘备手下足智多谋的军师诸葛亮的才干，一直想找机会除掉他。一天，周瑜借口水上交战需要用箭，让诸葛亮在10天之内造出10万支箭，可诸葛亮却说3天就够，并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愿受罚。周瑜派大臣鲁肃探听虚实，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诸葛亮便请与自己交情颇深的鲁肃帮忙，让他瞒着周瑜借给自己20只船，每只船上30个士兵，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鲁肃一一照办。第3天4更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钟，诸葛亮把鲁肃请到船上取箭。此时江上大雾弥漫，看不清对岸，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当靠近曹军营地时，将船一字摆开，并让士兵擂鼓呐喊。曹操很惊讶，以为东吴来攻打他们，因为雾很大，以为有埋伏，便命令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箭如雨点般纷纷射在了草靶子上。不一会儿，草靶子的一面便插满了箭。诸葛亮又下令调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在雾散之前，诸葛亮命令船队返回。此时，船两边的草靶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只船上至少5-6千支，总数超过了10万支。周瑜得知诸葛亮草船借箭的事的经过，感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不如他呀。”小朋友，有时我们也许会面临危险，这时首先我们要有勇敢面对危险的勇气，其次我们要懂得运用头脑去分析判断问题，用我们的智慧去克服困难。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碰到吃鱼、吃虾、吃虫子、吃果子的鸟，你想必都不会奇怪。可要是碰到一只爱拔自己毛吃的鸟，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道它是嫌自己的羽毛太茂密了吗？ 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一种怪鸟，它的名字叫凤头屁踢。它的外形和鸭子有点像，腹部雪白，背部灰褐，但体型比鸭子纤细点，而且头上还顶了一个显眼的黑色羽冠，这也就是它名字里凤头的来历。由于腿脚非常靠后，凤头屁踢很难在陆地上走动，但一到水里，它们就变得非常灵活了。游泳、潜水、觅食、求偶、建巢、育雏都不在话下。然而，这位水中健将却有个特殊爱好，爱吃羽毛。他们不仅会自己从自己身上把羽毛吃，还会给自己刚生出的宝宝喂食，先喂食羽毛，再喂食小鱼小虾等其他食物。嘿，还好凤头屁踢一年四季都会长新的羽毛，不然非得变成秃头屁踢。关于这怪鸟为啥爱吃毛，科学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有两种主流的猜测。一种是说，凤头屁踢之所以吃羽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肠胃，因为他们吃的鱼虾里常常有坚硬的鱼刺和虾壳，这些东西容易划伤肠胃，而羽毛能对鱼刺、虾皮起一个包裹作用，从而降低伤害值。另外一种猜测是认为，凤头屁踢吃羽毛能够帮助身体排出鱼虾中的寄生虫。讲完了他们的怪癖，再说一个和他们宝宝相关的有趣小知识。凤头屁踢宝宝小时候额头上有一小块裸露的粉色皮肤，在他们实在饿得受不了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这块皮肤就会变得更红，这个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就会先给变红的小宝宝喂食，并对他们进行安抚。今天我们讲了一种很有意思的鸟，凤头屁踢，它们爱拔自己的羽毛吃。关于为什么，至今还不是很明确。小科普讲完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看完了元素周期表第15列，也就是氮家族的成员。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元素大厦第16列第6层伟大的氧家族中的氧吧。万物生存离不开氧，发现新元素并不一定是专业化学家们的专利，有些化学业余爱好者也在这方面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英国的牧师普里斯特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发现了氧元素。自幼漂泊不定的生活养成了普里斯特利善于独立思考的性格，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空气。他常常思考，为什么放在封闭容器中的小老鼠几天就会死去？容器中本来有空气，老鼠为什么不能长期活下去呢？为什么在封闭容器中的鲜花不但不会枯萎， 而且不久以后还长出了新的花蕾呢？至今也没有人搞明白。在1774年一个炎热的午后，普里斯特利出于何种动机，拿着一个特大号的凸透镜，把太阳光聚集起来加热氧化汞。当时正是午睡的时间，普里斯特利也被太阳晒得懒洋洋的，有点无精打采，但是氧化汞上冒出的气体却使他感到十分轻松舒畅，精神倍增。他贪婪地呼吸着这种气体，脑海里突然想到，是不是这种气体可以让小老鼠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呢？普里斯特利立即动手，制取了大量的这种气体，将其放进装有小老鼠的封闭容器中。奇迹发生了，小老鼠开始活蹦乱跳，普里斯特利源源不断地向里面通入这种神奇的气体，小老鼠过了好久也没有死亡的迹象。这种神奇的气体就是氧气。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后来又重复了他的实验，并且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地提出了氧化的概念。他提出的燃烧氧化理论终于推翻了统治化学界近百年的燃素学说。氧气的中文名称是由清朝的徐寿进行命名的，他认为人的生存离不开氧气，于是就命名为养生的氧的氧气，即氧气之质。后来为了气体元素写法上的统一，就用现在的氧字代替了养生的氧字。世间万千生命都需要呼吸，都离不开氧。氧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6单元的第6层，元素符号为 O， 原子序数为8。氧是地球上最多的元素，几乎占地壳总重量的一半。它在地壳中基本是以氧化物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生物细胞都有着类似的组成，其中氧元素的质量分数占到了65%。波光粼粼的大海，茂密无边的森林，嶙峋壮观的山岩，都有氧元素充当主要材料。液氧为淡蓝色气体，是一种制冷剂，也是高能燃料氧化剂。它和巨蟹、煤粉的混合物叫做液氧炸药。液太阳也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小朋友们，这次我们了解了氧这种元素，下次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氧家族里的剩余成员吧。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之前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呀，发现我能想的历史时段都已经差不多讲完了，我想哎，这可不行，所以今天我把桑鲁辛拽了过来，我们一起带你了解曼哈顿计划是什么。众所周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结束了二战。曼哈顿计划由1942年6月开始，直到1945年7月原子弹研制成功结束。这个计划是历史上最庞大的科学计划之一。曼哈顿计划总消费了超过20亿美元，工程顶峰时动员将近60万人，其中不缺诺贝尔奖得主。其实啊，美国并不是第一个尝试研制原子弹的。在1937年，德国就开始了自己的铀计划，比美国早5年开始研制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二战结束之前研制出核武器。一开始，奥本海默还低估了曼哈顿计划的需要，以为只需要100多人就够了。可以看到之后的场景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计划还极其机密。在曼哈顿计划的所有60万人中，只有12个人知道完整的计划。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听众想知道，原子弹到底是什么，而且是什么科学原理让它如此具备杀伤力呢？
原子弹是核武器之一，它是利用核反应的光热辐射、冲击波和感生放射性造成杀伤和破坏作用，以及大面积放射性污染，阻止对方军事行动，以达到战略目的的大杀伤力武器，主要包括裂变武器，也就是原子弹，和聚变武器，也就是氢弹，亦有些还在武器内部放入具有感生放射的氢元素，以增大辐射强度，扩大污染，或者加强中子放射，用来杀伤人员。核武器是指利用能自持进行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其中主要利用铀235或钚239等重原子核的裂变链式反应原理制成的裂变武器，通常称为原子弹，主要利用氘或氚等氢原子核的热核反应原理制成的热核武器或聚变武器，称之为氢弹。一、选材。原子弹巨大的能量是来自于核裂变，路边的砖块、瓦石之类的，它们不能发生核裂变，核裂变的材料很难找。目前较为常用的裂变材料即是铀，它的原子序数为92，原子量为 238.02891。 铀矿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十分稀少，绝大部分人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就算真的找到了铀矿，我们也不能拿来直接用，还需要提炼，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铀矿都可以裂变。自然界中的铀 99% 是铀238，遗憾的是它很难发生裂变，能够发生裂变的铀是铀235。在自然界所有铀矿中，铀235只占 0.7%， 试验和制造就可能会耗费数十甚至数百千克铀235。二、原理。有了材料，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核裂变的原理。铀235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它的原子核由143个中子和92个质子组成。当一个中子高速撞击它的原子核，一个铀原子就会分裂成两个原子，对应两种元素，分别是钡和氪。与此同时，它释放出2到3个中子，产生大约200兆电子伏的能量。更有趣的是，放出的中子会继续撞击其他铀原子，引发它们的连续裂变，再放出中子，再撞击，放出的能量以几何指数增加，最终达到毁天灭地的效果。而铀238是铀235的同位素，它的大体结构与铀235相同，但是它的原子核里多了3个中子。哎，正是因为这微小的差异，让铀238的性质与铀235截然不同。铀238只会散射或者俘获中子，它不易发生裂变，所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铀235的纯度必须要达到 90% 以上，才容易引发链式核反应。三、结构。轰炸日本的两枚原子弹分别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原子弹构型，其中小男孩原子弹的结构属于枪式，因为它内部的引爆结构长得就像一根枪管那样，在枪管的一端放置有一个炸药包，内部装有常规炸药，由电子雷管控制。在炸药包前方有一个摩氏硬度9级的由碳化钨制成的底座，与底座紧密贴合的是一个空心铀块。在枪管的另外一侧呢，装有一个直径略小的实心铀块，正好可以嵌入空心铀块。在实心铀块的一周还有若干枚由泼批制成的小球，加速反应。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碳化钨来进行包裹，防止中子外泄。当电子雷管引爆炸药包，爆炸产生的高速气体推动空心铀管沿着枪管高速前进，套住实心铀块，并且狠狠地撞击泼批小球。铀块在高速撞击下密度超过临界质量，也就是当 铀的密度达到这一值之后，就会发生核裂变的一个质量。此时呢，铀就会开始裂变，同时泼皮小球由于受到撞击，就会释放出大量的中子，加速反应。当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就会瞬间释放出来。但腔室结构有一个缺点，那也就是少部分铀反应完成之后，它就先爆炸了，导致于剩下的铀的体积就膨胀了，密度低于了临界质量，就没有办法反应，直接被炸飞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小男孩中装有55千克的铀235，结果只释放出了1.4万吨 TNT 炸药的当量。哎，我们要知道，1000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当量只有20000吨 TNT 当量，因此它的利用率非常之低。而胖子原子弹则走了一条与小男孩完全不同的路。胖子原子弹的结构属于内爆式，最外层是一圈环状炸药，由电子雷管控制，炸药内是一层由易变形的铝制成的包裹层，再往里是一层铀238，用于反射中子。铀238是内，它的内侧呢是裂变材料钚239，钚239呢它比铀235更容易裂变。钚的中心也是一颗泼皮小球。当电子雷管引爆炸药包，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向内压缩铝制外壳，钚239达到临界质量时就会开始裂变，泼皮小球受到挤压，释放出大量中子，加速反应，能量释放。只是用了少量钚的胖子的原子弹，那就释放出了2.2万吨 TNT 的当量，它的利用率有所提高。四，如何在家手搓原子弹？现在啊，其实是个初中生就能够制造核弹，因为毕竟它的原理和图纸都已经公开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原子弹制造从入门到精通》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吧。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挖3000吨铀矿回家，在反复萃取沉淀之后提炼出黄饼。接着，我们要再把黄饼转化成6氟化铀气体，将它们通入离心机。由于铀235比铀238轻了3个中子，因此呢，我们只要把离心机开到每分钟10万转，就能跟洗衣机脱水一样把铀238甩出去。让上万台离心机这么转上3-5年，消耗掉510亿度电，我们需要的30斤98%浓度的铀235就已经成功到手啦。最后我们把它放进核反应堆，搭载上一个引爆装置，你就在家成功的徒手搓了一枚核弹出来。
啊，我想问问，之前不是说了大部分都是铀238吗？那不能把这么多的铀238变成铀235呢？这样多好啊。
实际上呢，把铀235变成铀238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只需要把3个中子打入敌人内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想从铀238里精准的挑出3个中子，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太大了的
啊，所以还是不行是吧？
是的。
曼哈顿计划先后在1942年底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反应堆，1943年开始制造原子弹，1944年产生第一批浓缩铀235，和在1945年开始第一颗实验性原子弹的最后装配。1945年7月15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格多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因实验场的名字也叫三位一体爆炸，试验成功。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实除了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美国还准备了第三个原子弹。本来计划如果日本没有在8月19日前投向广东东京的原子弹，投掷这个原子弹的计划最终停留在了纸上。曼哈顿计划不仅造出了原子弹，也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000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000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000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布材料生产工厂， 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